各位弟兄姊妹早晨。咁啊，現代人咧就對嗰個 technology 咧就越嚟越依賴嘅。今日就我哋有少少嘅故障啊，所以啊嗰、那個 screen 我哋暫時就睇唔到啊。不過我哋嘅主有 power， 我哋嘅主有 point 啊。今日我哋就唔用 PowerPoint 啊，所以我哋就仍然可以在冇即係個 technology 之下，可以一樣可以嚟大家一起嚟領受主有賜俾我哋嘅話語。我哋一起有個祈禱。主，我哋再一次俯伏在你嘅寶座前，你嘅話語已經打開，就絕不會徒然嘅返回。主，求主你嘅靈嘅大能運行在台上台下嘅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嘅心裏面，你親自嚟同我哋講説話。主啊，台上呢個不配嘅器皿，願主你嚟賜福，願主你嚟潔淨，願主你嚟使用，將我哋每一個人嘅心打開，讓我哋單單期待與主你相遇。主啊，求主你賜福以下嘅時間，咁樣嘅祈禱交託係靠賴主耶穌基督嘅聖名。阿門。啊、我即之前已經講了有8次咧，喺有關門徒系列的講道嘅，已經講了8次啊！係啊，呢個系列已經講完嘅啦啊！我咧期望啊，呢8次嘅系列嘅講道咧，對大家做門徒係有幫助，因為我哋今年嘅主題仍然都係啊，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嘅身體。所以後面仲有幾次嘅講道咧，我都期望圍繞呢個嘅主題嚇。咁、啊、我會後面我會揀啊三個嘅門徒嚟講啊，我會選三個啊，我唔係我選挑三個嘅門徒出嚟嚟分享啊。我哋知道耶穌在世嘅時候咧，佢自己佢嘅策略，就是首先揀選了12位的門徒。那這12位的門徒呢，他們其實都是很普通的人，他們有漁夫啦，有農民啦，有些是收税的啦，就是稅務官員啦，有些是貿易的遊民，還有一個是憤瑞黨 的人，那裡面還有一個是叛徒。就係呢12個人都係好普通嘅人，嗱，淨係呢12個人咧，耶穌就訓練咗佢哋3年多啲啊，就差佢哋出去，聖靈與呢12個人同在，主就用呢12個人咧，就改變咗世界。但係呢12個人，我以前解釋過，呢12個人就12減1加1，係咪？我因為我以前解釋過，係咪啊？大家明白啊？12減1加1，即係呢12個人咧，其實大家都知道嘅啊，都知道。但係呢12個人裡面嘅每一位咧，可能有啲你淨係知道佢嘅名嘅啫啊。所以我就專登揀一啲咧，你哋可能唔係好熟悉嘅啊。我哋就諗下，我哋從呢啲我哋唔係好熟悉嘅仕途當中，睇下我哋學到咩嘅功課。所以今日第一次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仕途咧，就話安德烈啊，安德烈咧係彼得嘅細路啊，呢個係第一個啊，英文叫 Andrew 啊 ，Andrew 啊。咁耶穌嘅門徒裡面，耶穌嘅12個仕途裡面咧，有兩對啊，兩 pair 好出名嘅弟兄，邊兩 pair 大家知唔知道啊？係咪？約翰同彼得啊，仲有咧，彼得同唔係約翰同彼得啊，係約翰同雅各啊 ，sorry， 佢一 pair 兄弟嚟嘅嚇。咁第二另外一個咧，另外一 pair 咧，彼得同今日我哋講嘅。安德烈啊，呢兩 pair 嘅弟兄咧，係耶穌嘅12使徒裡面最同耶穌關係最親密嘅、最 friend 嘅啊、最鐵嘅，
門徒嚟嘅。
嗱，呢十二個使徒裡面咧，最先蒙召嘅嗰一位係邊個咧？大家知唔知邊個啊？第一個 number one， 第一個被主蒙召嘅，就係、是、今日我又講嘅安德烈啦啊！所以安德烈咧係十二使徒裡面嘅 number one， 第一個被蒙召嘅使徒。我哋知道，因為佢將，因為佢嘅緣故，佢將耶穌介紹俾自己嘅哥哥彼得啊。呢兩兄弟咧都出生於加利利地區嘅一個嘅村，一條村，嗰、那個村就博曬大啊，一條村啊。呢條村就好出名嘅啊！喺呢個細細嘅村啫，主耶穌嘅門徒有幾個都有嗰條村嘅啦啊，都係嗰條村嘅。後來咧，佢哋就移居到附近一個比較大啲嘅一條鄉鎮，叫加百隆，係一個鄉鎮嚟嘅啊。咁加百隆咧係一個 town， 係一個 small town 嚟嘅啊。呢個 town 咧就係位於加利利海嘅面嘅啊，咁嗰度咧係一個好好嘅捕魚嘅地方啊，係一個魚，好多漁夫就住喺嗰度啊。不過我 PowerPoint 裡面有啲嘅圖片嘅啊，因為舊年我去嘅時候，去以色列聖地遊嘅時候咧，就專登去到加利利海同埋去到加百隆呢個地方啊。嗱，呢兩兄弟就彼得同安德烈咧。好早就認識加百隆嘅另外一地嘅同行，佢哋都係漁夫。咁呢個就係西比泰泰嘅兒子雅各同埋約翰啦。啊，佢哋認識另外一 pair 嘅兄弟，佢哋都係漁夫嚟嘅啊。但呢四個人咧，呢四個人就兩 pair 嘅漁夫咧，好顯然佢哋喺跟隨耶穌之前咧。就已經對屬靈嘅事就好有興趣嘅啦，啊！耶穌佢呼召佢哋做門徒之前咧，施洗約翰已經出嚟傳道，係咪？佢喺曠野嗰度傳道，但係呢兩 pair 嘅弟兄咧，佢都放低佢哋捕魚嘅工作咧，去聽佢哋嘅教，去聽施洗約翰嘅教導。所以佢呢兩 pair 人經常係一齊嘅，佢兩個 friend 啊，經常係一齊嘅啊。我哋从福音书里的记载，我哋又知道咧，呢四个人，耶稣通常嘅带咗佢哋当中个三个喺一个有呢啲好重要嘅床下咧，同佢哋三个系一齐，系咪？有一个唔系佢哋一齐嘅，你嗰个咧就系边个咧？嗰个就系安德烈啦啊，嗰个就系安德烈啦啊。所以在呢四位核心嘅使徒当中咧。安德烈咧係最不引人注目嘅一個啊，係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個。所以除咗喺聖經裡面列出十二使徒嘅嗰個 list 嗰個名單之外咧，安德烈呢個名字喺新約聖經裡面出現咗九次啊，出現咗九次，每一次都係睇佢嘅名啫啊，好輕描淡寫嘅啊。佢嘅哥哥彼得好出名嘅，所以每一次講到。安德烈的名次的时候呢，他都会补充他是彼得的弟弟，就加一句这个是彼得的弟弟，不要怎么说他这个人是怎样的。所以在个信，我们在个 personality 的性格，一个人的性格方面讲，彼得是一个很 dominant 的人，是一个很主导性的人，彼得都是一个很冲动的人，所以呢因为他的弟弟与一个很主导一切的哥哥相处的时候，安德烈很多时候他只有选择退居次后边啊，其次的位置啊。所以圣经每逢提到安德烈的地方呢，都显示他是一个很乐于在幕后做些有果效服侍的人。他不求成为众人的焦点，他都不执到那些在镁光灯之下那些引人注目的那种服侍。同样我们做侍奉的时候呢， 一定是有人前人后，有台上 台下的侍奉。那神摆我们在哪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甘心乐意的在那里尽力的来侍奉。那地狱教会来讲，我觉得安德烈可能是一个比彼得更好的一个的榜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多数的侍奉呢，大多数人的侍奉都好像安德烈一样，在背后默默的辛苦的做工，而不是像彼得那样影形注目，是吧？所以我都知道，我们其实你在做侍奉的时候，很多背后都有很多的事工。我们主日学校那边都有人有小朋友，有老师教那些小朋友，这些不是台前的，是背后做很多很有果效的侍奉。但安德烈就是一位这样的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从都是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一下彼得安德烈这个仕途。他怎样成为门徒的呢？安德烈 Andrew 这个名字呢，他的原文就是有男人气概的一个人，就是比英文说是 man， he's a man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知道撒网啊，捕鱼撒网这个需要相当的体力，是一个体力活的，需要相当的体力，这个是一个男人的工作来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安德烈是一个很果断勇敢，都是一个很敬虔追求真理的人。我们知道当耶稣第一次遇见安德烈的时候呢，他其实已经是施洗约翰的学生来的了。这位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呢，他的生活极为的简朴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身穿骆驼毛的衣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什么？蝗虫野物。他是在旷野生活的，他自己约翰自己在旷野生活，他在旷野那里传道，他远离城市的舒适和方便。所以你要做一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的人呢，就一定不是一个软弱无力和想贪图舒服的人，也那里你做不到的。所以约翰福音记载了安德烈与耶稣的第一次相遇的情景。其实关于安德烈的记载，几乎所有的记载都在约翰的记载，都在约翰福音里面。那在哪里遇见耶稣呢？那里就是施洗约翰传讲悔改的信息，那个的旷野。当时约翰使徒约翰，我讲两个约翰，一个是施洗约翰，一个是使徒约翰，不要捞乱。那时呢，使徒约翰和安德烈呢，他两个人是在一起的，他两个人呢都是听着施洗约翰教导他们。那他两个都是施洗约翰的徒弟的门徒来的。那么安德烈个人与耶稣相遇的时间呢，在哪一天呢？那个就是耶稣受洗的第二天。这个约翰觉得很清楚，是第二日，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8-34节，讲了全部的细节。当时呢，当时安德烈呢和使徒约翰他两个人呢，正站在施洗约翰的旁边，刚刚耶稣就从他们的身边走过，所以施洗约翰就说，看啊，这个就是神的羔羊。施洗约翰指着他们两个做见证。所以他们两个一听到这句话呢，就即刻离开了师父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个是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。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。我想想这个行动，他们的行动就颇有意思的。他那个行动会不会觉得让他师父没面子呢？会不会呢？ 咁佢哋只系一讲就佢又走咗啦。但系嗰阵跟住个阿耶稣就唔就让嘅个老师系咪觉得好有好冇 face 冇面子唔尊重嘅老师咧？但系我哋通常会入学坏人，有时会咁谂啊，有时个谂，因为好注重个 face 系咪？那施洗约翰作为先知啊，作为耶稣嘅先锋咧，佢系一位好忠心嘅神嘅仆人啊。我覺得他絕對不會認為這兩個門徒的行為而受到傷害，或者覺得自己被冒犯，他反而會贊同他們的決定來的。所以因為施洗約翰一早就很明確的告訴我們，我自己不是彌賽亞，不要質疑我，我不是的，他說得很清楚。因為當時有猶太人呢，就從耶路撒冷那裡專登派呢啲嘅祭司和利未人咧，就去到施洗约翰嗰度问佢，佢话你系边个啊？你究竟系咩人嚟嘅？那施洗约翰就并不隐瞒佢嘅身份，就明说出我唔系基督嚟嘅。嗱，当佢哋再一次嘅追问，咁究竟你系边度咧？究竟你嘅身份系乜嘢咧？咁施洗约翰就话：我嗰个就系嗰位喺旷野里面有人身行咗树收藉主嘅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讲嘅。所以施洗约翰咧，佢非常清楚，而且好坦白嘅讲，佢只不过系尼赛亚嘅开路先锋嚟嘅，系。佢唔系尼赛亚自己，所以佢只不过系为尼赛亚预备道路，并指引咧为人为佢满途指出一个正确嘅方向嚟嘅。我哋知道当时嘅犹太人，尤其呢啲切慕真理嘅犹太人，佢都系等待紧一位尼赛亚嘅降临，因为佢哋俾罗马人统治。悠久了，所以他们已经受逼迫太耐了，所以他们都是期待一位真的尼赛亚又来，他们是很兴奋的等待这个信息，只是等那一刻那个人出现而已。所以为什么当施洗约翰一讲出哇这一位就是尼赛亚，这一位就是神的羔羊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兴奋，立刻的离开施洗约翰，就跟从了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我想施洗约翰一定他自己都很开心，是不是？他自己就开心。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的仆人来的。所以使徒约翰继续记载啊，他说两个人就跟从耶稣，咁耶稣就转过身嚟，就问佢，睇下佢哋跟住，就问佢说：你哋要乜嘢啊？咁佢哋说：拉比喺边度住啊？耶稣说：你们来看。他们就系看他住在哪里。嗰一日咧，佢便与佢同住啊，即系施洗约，即系。司徒约翰和安德烈他们两个跟随主的那一天，耶稣就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一天。所以约翰讲了他与主相遇的很准确的时间，那个时间呢，就是古人讲的那个时间呢，就是新正，那就是下午四点钟，就是古人计时就下午四点钟，所以约翰一定是在场的，他时间讲记得很清楚，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。所以那一天他们就到了耶稣住的地方，而且跟耶稣住在一起，他们不单与耶稣相遇相识，而且是他们同与他同住，在同一天呢就来接受耶稣的教导。所以安德烈和约翰成为了主耶稣最早的两个门徒，他们两个是最早的，他们比其他十个门徒更早，所以他们很出名的，一 两个的门徒、啊、因为施洗约，因为使徒约翰咧同安德烈咧系咪一起的，所以他所有的细节咧只在约翰福音有记载嘅、啊、其他三本福音书都系提佢名嘅，只在约翰福音有记载，因为他两个好 friend 系咪一起嘅、啊，所以记载可详细。呢、这个是第一个安德烈点样成为主的、门徒。咁跟住到嚟第二部分，我就分享一下咁使安德烈咧点样系乐于领人归主啊。我哋跟住嚟，我哋睇下安德烈做嘅第一件事啊，系约翰福音第一章嘅41-42节啊。啱啱 Kevin 带我哋一齐读出嚟啦啊，呢一节嘅经文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先找了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了尼赛亚了，于是 领他去见耶稣。这一句话很简单，但这个信息的确是太我说太好了，咁美咁好嘅消息，我哋主要唔遇见到尼赛亚咁好嘅消息，呢个绝对唔应该留俾自己独享呢个嘅信息，所以佢就系揾呢个世界上佢最爱嘅人，希望佢都可以认识耶稣。佢找到咗之后，就领佢去见耶稣。我哋知道西门彼得即刻就被他的弟弟带着去见耶稣，从耶稣那里即刻就得到了祝福、啊、将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、啊、基法 在希伯来文的希利文呢就是彼得、啊、就是磐石的意思、啊、从此彼得就进入了一个为主做工的一个关键的时刻、啊、所以我们知道安德烈是一个很行动派的人来的。这里讲了三个很简单的动词，三个很简单的动作、啊、我们看看这三个很简单的动作、啊、第一个是找、啊、他是找，即系揾嘅意思，揾佢个哥哥啊！路加福音嘅第19章第10节啊，主耶稣讲，佢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嘅人，这个主耶稣自己讲系咪？所以呢个世人都系失丧嘅人，需要我哋去寻找，即系出去找啊！咁安德烈咧？是遇见耶稣基督之后呢，第一个的动作就即刻、啊、又是找人、啊、所以他的态度，他的态度很积极，就是找、啊、他不是等、啊、他不是等，他不是他经过训练之后，或者不是一个装备完善之后、啊再做、啊、我不是否认那个训练和装备的价值、啊、我只是讲他自己找人的那份很积极的态度，那个动力、啊、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，他即刻出去，即刻行动出去找人。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蒙恩信主的那个时候呢，是我们最觉得自己最甘甜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最有动力是愿意跟人分享的时候，那个就是那个起初的爱心、啊、但那个爱心非常之宝贵、啊、那现实那张都是一样、啊、望一望这些刚刚信主不是很久的人呢，他很热心可以领人，可以跟人分享他的福音，可以跟人领人归主、啊、比较新的信徒，而信主的时间耐咗之后呢，我就往往就会考虑好多个因素，有好多个顾忌、啊、反而有时会令到自己唔愿意咁迫切出去找人，或者唔敢自己向朋友做见证啊。咁其次，佢找嘅对象向边个呢？佢系找自己嘅哥哥西门。嗱，呢度讲到一个 一个嘅次序啊，佢先系找边个咧？佢先系找自己嘅家人。所以我哋有时，我哋同样，我哋领人归主嘅优先嘅对象，应该系我哋嘅家人，我哋嘅亲朋戚友啊。今日全福音一个好大嘅难点啊！或者是事工的一个盲点，就是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家人，我们的亲朋戚友。我们知道有我们的家人来传福音，这个很可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事，是不是？大家觉得容不容易啊？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容不容易啊？很难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是了解，是了解你的。如果不是你真的生命有改变的话，你的话语对他们来说，那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说服力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没有摆上时间为我们的家人祈祷，你没有功夫，没有摆上功夫为他们祈祷的话，就很难有突破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，其实对我们自己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，是不是？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来的。安德烈呢，就是主动去找自己的哥哥，他自己的家人。那我们都是不是很主动的出去找人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呢？这个是第一个动作，是找。那第二个动作就是说，他说，即是说。但你人归主需要讲一啲智慧嘅话语，包括我哋点样讲，我哋讲啲乜嘢啊？嗱，呢个都需要一啲简单嘅训练。其实呢个训练其实都好多嘅，譬如话我哋好多时候有教会训练，有三分钟嘅见证。大家以前有冇训练过讲三分钟嘅见证啊？即系好短嘅时间就讲自己嘅信主嘅经历可以讲出嚟。譬如我而家讲嘅三福，好多人用嘅教会用嘅一个传福音嘅工具，三福。同埋福音橋啊，包括我哋上一次今年三月尾，我哋自己主辦一次基典會嘅無懼分享耶穌 ，share Jesus without fear 呢個嘅訓練啊，我哋都有一日喺度做啊，呢個都係一啲嘅訓練啊。其實安德烈嘅見證好簡單啊，連細蚊仔都聽得明白。安德烈的见证是什么呢？安德烈的见证就是我们遇见了尼赛亚了。哇，这个尼赛亚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，就是基督，就是救世主，就是受膏者，这个就是犹太人在苦苦等候的那一位。安德烈呢，就深深的知道彼得他的心理是想着什么啊，他们需要什么啊，他们期待什么。因为彼得就像一般的犹太人一样，他们都是热切的盼望等候这一位的救主，这位的弥赛亚。所以现在听到他们遇到弥赛亚这么天大的事，这么兴奋的事，这个他们有几咁震撼，对他来说是 shocking 的消息。安德烈对自己的信息是绝对有把握的，因为他不是听来的，他自己遇到了，他跟从了那位人，他自己遇到了弥赛亚基督。这就比我们在讲的时候，讲我们福音的核心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又知道，我们跟人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终身是讲什么？跟人说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终身又讲什么？传什么？传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。因为保罗说，他说因为我定了主意，就是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，是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福音最核心的信息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将耶稣基督这个核心要高举。 要带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其实领人归主不一定需要灵牙利齿，未必需要这样，未必需要我们滔滔不绝讲很多东西。我们只要简简单单的告诉别人听关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，所以我们看领人归主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讲很多个大的道理，或者是讲一些大的人物，或者是讲太多自己蒙福的经历，但是呢就有时就忘记了将人带到主自己的面前，所以安德烈的信息很简单的，他就说我们遇见了基督，遇见了这位的尼赛亚，这个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来的。地与犹太人讲，没有这个信息比这个信息更加震撼，所以这个是怎样跟人分享讲的时候我们又讲什么，那第三个的动作呢就是领，就是领安德烈最后将彼得领到主耶稣的面前，领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所以安德烈呢先是同意彼得做见证，他说我们遇见了耶稣，遇见了雷赛亚，这个是我们同人分享福音信息的开始，我们往往同人先讲一下我们现在的见证，之后呢除了分享见证之外，他还需要做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领他去见耶稣基督，所以他的见证就是完整的，他的行为才是完整的，他没有让彼得自己去见基督，他自己亲自的领他的哥哥去见耶稣，所以领和陪伴都非常之紧要，这件事往往是我们缺乏的。譬如说如果你想介绍一件好东西 给你的朋友或给你的家人的话，如果你将这件好东西 post 到你的朋友圈里面 WeChat 或者 post 到 Facebook 里面，告诉你有一件好东西，那里好吃好便宜，我想95%的人不是真的有行动的，你告诉他在 Facebook 告诉他，95%的人不是真的有行动的，但是如果你邀请他，你陪他一起去的话，我想80%的人可能就愿意去的，是不是？80%可能愿意去，但这个就是有分别，你口头上讲与你行动上去做，这个就是 difference 来的，有个 difference 在那里。主耶稣曾经吩咐有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人，他说把这个瞎子巴地卖领到他的金钱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到，所有人将他领到耶稣的金钱，他就得到医治。那同样今天世人他的心灵的眼睛呢是瞎的，是看不到的，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所以需要我们走多一里路，我们走多一里路，我们要陪伴，我们要领他来到主的面前。Billy Graham，大家听过，美国那位很出名的，上个世纪最出名的一位的布道家，葛培里牧师，他向全世界有2亿的人呢传过福音，我想他带领了近80,000计的人可以信主。Billy Graham 传道会呢有一个 program，Billy Graham 的他的仔叫做 Franklin 葛福林，牧师，去年二月他来到澳洲有一个巡回的布道会，在二月是 Brisbane 有一次很大的布道会是 Brisbane。 B. Billy Graham 嘅傳道會，佢有一個嘅 project 叫做 Be a Andrew 啊，佢 program 叫做 Be a Andrew， 即係我就翻譯係為安德烈行動啊，安德烈嘅行動啊，呢、這個 program 就係有個。有一個內容的、啊、就是邀請你的一位未信主的朋友來認識耶穌基督、啊、他這裡建議有四個步驟、啊、第一個你當然有提名我的祈禱啦，第一步你一定要有他祈禱，第二個呢你都有花時間和他相處、啊、都有聽過飲咖啡、啊、一起吃飯、啊、一起、參加什麼運動、啊、之類、啊、你要花時間和他一起，咁第三步呢，你都要帶佢參加呢啲福音嘅活動，譬如話佈道會啊，譬如話啲見證嘅分享會啊，參加邀請同一齊嚟參加福音嘅活動。咁第四步呢，你就邀請佢咧，同佢一齊嚟教會啊。所以佢有 four steps 啊，有 four steps 點樣嚟 be a Andrew 啊？安德烈行動，即係佢都係邀請所有教會澳洲教會嘅人咧嚟 be a Andrew 啊，因為去年二月咧，佢喺成個澳洲唔同嘅城市有比較大型嘅佈道會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有一個 be Andrew 啊，成為一個安德烈啊。我哋其實呢四步每一步都唔一定順利嘅啊。都不一定容易，所以都有需要我们有凭爱心来坚持。安德烈就带领彼得信主、啊、彼得后面呢一次过就可以带领三千五千人信主，是吗？所以安德烈做了小事，基督做大事，是吗？波士顿教会啊，喺美国波士顿教会，有一位好不善言辞，即系平时唔系好多讲嘢嘅人，主日学老师咧，有一日嚟喺个鞋店里面买对鞋，就鼓起勇气向一名二十一岁嘅一个皮鞋嘅推销员咧传福音啊，带领佢信主啊。嗱，呢一位嘅皮鞋推销员咧，就后来成为咗著名嘅报道家啊 ，Moody 啊，穆迪，好出名嘅报道家，又带领成千成万嘅人信主啊。所以我哋做小事，基督做大事啊。礼拜二我哋有一位嘅中国嚟嘅牧师阿张伯拉牧师啊。他自己有些人来过，是听过他的见证、啊、他在中国逃亡的时候，有一个不识字的东北的年老的姊妹呢带他信主，所以他今天就是全世界各地开布道会来带领更多的人信主。所以我们做小事，基督做大事，所以做小事的人其实都很伟大啊，都很伟大。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出名的、故事，是讲、五饼二鱼的神迹啊。这个嘅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啊，喺约翰福音记载是最详细，是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嘅第六章。记载呢个，佢话这事以后，耶稣到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睇见他系病人所行嘅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看门徒一同坐在那里，那时犹太人嘅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，就对腓力说：我们从哪里买饼，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原是有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有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：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 有一个嘅门徒，这个系约翰先至记载，其他福音书都冇提到啊。就系西门彼得嘅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咗五个大麦饼，两条鱼。就是分给最许多的人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耶稣说：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又有五千，定是只是男人而已。耶稣拿起饼来捉住了，就分给坐了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了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把剩下那些零碎呢，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即是收拾起来，又满满了满了十二个篮子。你看看五千人在旷野那里，那里在加利利的海边，旁边不远的地方，在旷野里面五千人没有食物，咁最好嘅解決辦法，梗係叫佢哋翻屋企啦，係咪啊？大家都翻屋企啦嚇。但係耶穌憐憫佢哋，冇叫佢哋翻屋企，就對腓力其中一個嘅門徒：我哋去度買餅，我要叫啲人食咧。耶穌冇打發佢哋翻屋企，而係叫門徒預備啲嘢俾佢食。門徒找啊揾唔到，結果安德烈咧就找到咯，一個小童，佢帶咗又。五个饼两条鱼，咁呢啲嘢点可以喂饱啲五千人呢，或者成万人呢？大家谂下，如果我哋教会要开个圣诞嘅 party， 或者系圣诞嘅庆祝聚餐，嚟咗二百人，我哋大家表演完啊，我哋要等住食饭。如果我在我们与的等姊妹负责，但有人负责人说：哎呀死了，我们都是两个披萨而已，那你要负责人就脸色又发青，又没有办法，他就只有宣布没得吃的了，大家平平安安回家的了。我们都是一样，安德烈都不是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他都同样为所看得到的有限的那个物质所限制。那么多人成万人，这样那么少的五饼二鱼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安德烈他可贵的地方呢，是他主动的将那个拿了有限的五饼二鱼的小童呢，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将有限的东西呈现在一个无限的救主的面前，所以有限的东西被无限的使用，被无限的祝福。所以五饼二鱼如果放在基督的手中，就变成了无限，不准可以喂饱上万的人，而且都是剩下了满满的十二篮子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行神迹呢，他需要人配合的，他需要人配合。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，如果我们愿意拿出来献献给主的话，就可以吃饱五千人。但这个是他的孩童，在周围所有人和他的门徒都未想到的，因为就是人数不能，就是神凡事都能。当主耶稣召坟墓中的拉撒路走出来的时候，他都需要人中坟墓的石头呢又滚开，将他落开。同样当主耶稣来喂饱的五千人或者十万人的时候呢，他都需要小童将自己竟有的那五饼二鱼又献上。因为很可能这个小童的父母，这位小童的父母就预备了五个饼两条鱼够他一家人吃的。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将所有的东西摆上，能够被主来使用。如果他们坚持自留给自己，那么这一件祝福上万人的那个美事就没有办法可以造成。但他没有留下，他没有献上两个饼，留下三个给自己，或者在献上的饼留下鱼，保留的鱼给自己。他是将五饼二鱼自己所有的全数的呈献在主的面前。我们都是否愿意像这个小童一样，甘愿为主献上那个有限的五饼二鱼呢？但这个礼拜堂就是这个礼拜堂，我想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可以见证的。我想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呢，神就将这一块地赐给我们。大家知道这块地赐给我们是免费的，政府没有收什么费用的。当时教会可能都是有50多人、60人都未到，十几二十个家庭。当时我还在那里，所以我们记得我当时想有自己礼拜堂的时候呢，好像想买 High Street 一个旧的礼拜堂，当时说60万，60万都买到很大的教堂。所以我们大家就期望要起一个教堂不要超过60万，因为我们人少，后来预算好像80万。一直拖到几年，那几年什么都是涨得很快的，所以到2007年我们埋单的时候就超过120万的，这个地方就超过120万了。所以我们的有限，我们缺乏，但大家都愿意摆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同经历了神的信实，所以那个不可能呢就成为现实。我想这一点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，是吗？ 都可以见证的，我们都在这里。所以今天我们扩堂，那个扩堂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工程，不算一个很大的工程。我们仍然都有缺乏，我们仍然都需要我们将我们每个人都将有限的东西摆上。所以安德烈行动今天仍然呢就向我们讲说话。好，最后来讲一下应用啊，应用啊，讲了这件事我们怎么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？安德烈其实是耶稣第一个被呼召的门徒，他都是与主耶稣关系最亲密的门徒之一。他虽然都五次彼得这样有领袖的气质，咁都唔似与约翰同与主咁亲密，佢都自己都冇写到著书，又冇写到圣经里面嘅嘢，佢都冇登台讲到佢都圣经都冇记载佢有圣过神迹但系咧，佢喺圣经里面嘅一个领人归主嘅一个嘅先锋。今日我哋教会正正就系有需要。好似安德烈咁样可以领人归主嘅人才，但系教会我只系普世教会呢50年，在与世界之间抗衡，世界嘅潮流当中抗衡，可以讲教会系节节败退，就系慢慢都退缩噶。咁啊，究其原因系乜嘢咧？我谂一个原因系我哋好多基督徒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亏欠神，我们没有活出那个神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教会里面的安德烈呢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其实教会需要兴起更多更多的安德烈起来领人归主。请问你上一次同人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呢？你不用答我。请问你上一次带人信主领人绝志是什么时候呢？3个月前、5年前，又或是10年前？ 我想住提到有一个机构叫做 Operation 513、Operation 513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节，就是 Operation 513、你是一个专登在街头报道的一个机构、在 Brisbane 在 Gold Coast、在整个 Queensland New Zealand 都有、他们在专登是做在街头报道的那个机构，每个礼拜五他们都、来到 service、我们的天堂华亮天堂、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、如果没有耶稣同在那里就不是天堂、所以就华亮天堂那个步行街那里，每个礼拜五风雨无阻都 在那里，七点到十点在那里传福音。上周五我们都教会都有十位的弟兄姊妹参加，应该在感谢主、因为我不想用个报道成为一次的号召，然后后面就没有了这件事、我不想这样、我想领人归主应该成为我们一个的生活方式，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平时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，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，在我们的社区里面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但我们教会自己已印了自己的福音单张，其实我们有自己、多谢苏珊娜姊妹的帮手、我们自己都有了自己福音的单张，我们要多少都可以自己印的、都有的、所以可以我们等姊妹可不可以每人每个 family 可以拿十份回到自己的家，咁可以出去散步嘅时候，出去食饭嘅时候，有朋友嚟嘅时候，有机会送俾佢哋，有机会同佢哋分享耶稣基督嘅救恩。所以呢个好紧要嘅啫。另外咧，我哋都需要另外一样，我哋同安德烈先生学习嘅，就系我哋需要发掘。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将我们有限的献给主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，每个人都是有限的，但其实比起很多人，我们在黄金下生活，我们其实都是很丰富的。我们在澳洲生活，比起全世界很多人都丰富，所以有人归领人归主不单止是牧师传道的事，这个是主托付给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责任。当我们将我们有限的时间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财智，我们摆上的时候，神必然会加上满满的祝福。所以当牧师邀请你参加祈祷会的时候，你不要说我自己没有感动、我们多钱多邀请你参加某项服事的时候，你不要说自己没有负担、当我们有需要奉献的时候，都不会有心理不乐意、我们但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学习安德烈，都成为安德烈、所以总结来说、两句话真的很简单、人人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我们做小事，基督做大事。这个是第一句。第二句就是我们人人献上有限，归主使用，主一定赐下祝福，有限呢就变为无限。愿主赐福各位，阿门。